我看约珥书，旧约的约珥书，约珥书，何西阿书的后面，阿摩斯的前面。我们读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翻到以后呢，我们同声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匹图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主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好，那我们跳到第九节。好，数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好，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降到已经临近了。第十二节和十三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第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子女。好，我们再有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早晨我们何等欢喜快乐，能够在你的旨意的里面，按照你的心意聚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真是愿意说，每一次我们聚在你面前，我们的心里面要说，但愿你的旨意成就，如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主，我们但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在每一个家庭的里面，主，在我们的意念的里面。主，我们真是能够与我们的主的心能够相似，因此我们愿意把这段时间来交托给主，因为这是你自己的话。主，当你的话能够被我们听见并且被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与主同心。主，因此我们求圣灵打开这些话语，让我们知道主心里面的意念如何，让我们众人可以与主同心。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早晨呢，的题目哈，叫做从约珥书看神的怜悯。我想这不是我们一般人读旧约圣经有的一个概念。我们特别读旧约圣经，读到小先知的书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这个先知书里面充满的那个意念，好像都是责备和审判的这个意念。但是呢，其实如果你仔细的来读的话，当然小先知书里面有许多的责备和许多审判的话语，但是里面更深的是神极大的怜悯。所以如果主的怜悯我们的话，让我们早晨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神极大的怜悯。通常在先知书的时候呢，通常第一句话呢都是说这个先知是在哪一个王做王的时候做先知，这是一般先知书的开头，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说这个先知他在什么时候做先知的。但是约珥书不一样，约珥书的开头跟别的 先知书开头不一样，他没有说约珥是在什么时候做先知的，他只是非常简单的说呢，那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在皮图尔儿子的约珥。所以呢，很多的解经家呢都不能够把约珥那个服侍的那个年代确定，有的人说是非常后的，有的人说是非常前的。今天早晨呢，我的角度呢是把约珥书放在比较前面的一个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珥书呢，他曾经预告说，有一天呢，有一个日子叫耶和华的日子，这是约珥书里面他所宣告的。在他宣告的时候呢，好像是预言的一件事情，好像是第一次这样宣告的一件事情。但是到了阿摩斯书的时候呢，阿摩斯书也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但是在阿摩斯提到的时候呢，好像不是头一次的宣告，而是重复的来提到，仿佛当时的人已经知道有这么一个日子，不过阿摩斯是重复的来提到。如果这样的看法是正确的话呢，那约珥呢就应当是在阿摩斯之前。所以呢我是把约珥书的这个侍奉的年代呢摆在阿摩斯之前。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来看的话呢，那约珥他侍奉的年代大概在什么时候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个约珥他服侍的时候呢，应该是在列王记下，在约阿斯那个时候做王的时候，约阿斯做王的时候。那约阿斯做王哈，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王。为什么特别呢？因为他做王的时候呢只有七岁，他登基的时候就有七岁。所以你看这个七岁的小孩怎么能做王呢？为什么他登基的时候只有七岁呢？因为他的父亲啊那个时候战死了，他的父亲啊不幸啊在一次战争的时候呢就死了，被耶户所杀。他的父亲叫亚哈谢，亚哈谢王呢死在耶户的手里面。那个时候约阿斯只有一岁啊，一岁，所以他那个时候当然不能够接续他的父亲亚哈谢做王。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国家里面的那个权力就产生了一个真空的情况。就这个时候呢，亚哈谢的一个母亲呢就起来篡位啊，就叫篡位的时候呢，他就先要把这个国王所有的这个他的后代呢，他都要先杀掉。因此呢，约哈斯当时呢就马上在生命的危险当中。但是这个时候呢，祭司，那个时候的祭司叫耶和耶大，耶和耶大和他的妻子呢，他们是敬畏神的人，因此他们就把这个一岁的约阿斯呢就藏起来。那藏在什么地方能够躲过这个亚他利亚的发现呢？他们找到一个地方，那就是圣殿的里面。他们把这个一岁的小孩啊藏在那个圣殿的里面，当然因为圣殿只有大祭司能进去嘛，所以藏在那个圣殿里面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所以耶和耶大哈的妻子就把这个约阿斯哈这个一岁的孩子藏在那个圣殿里面，藏了六年之久。那等到呢这个约阿斯到七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耶和耶大呢就起来，就把这个约阿斯呢永立成王，然后呢就除掉了这个亚他利亚。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登基的时候就七岁。所以很可能呢，因为这个原因哈，所以约珥写约珥书的时候并没有说他是在哪一个王做王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实际上在犹大国真正执政的是耶和耶大。那时候约阿斯所做的事情都是耶和耶大告诉他所该做的事情，因为他只有七岁，他不能够执政，所以执政的是耶和耶大。那因为耶和耶大呢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 所以耶和耶大呢就让这个约阿斯做了许多讨神喜悦的事情，比如说呢去拆了许多这个偶像，另外呢又把耶和华的圣殿重新的修建，不但重新修建，修建的比从前更加的坚固。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说约阿斯做了许多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段时间呢在犹大国呢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恢复的一个期间，但是呢这个恢复呢不是真实的。为什么不是真实的呢？因为当约和约大去世以后，然后呢这个约阿斯起来呢就听了其他犹大首领的话，就像他从前如何听约和约大的话一样，等到约和约大去世以后呢他就听了其他的犹大的首领的话，那这些首领就要他去拜偶像。所以约阿斯在约和约大去世以后呢马上呢他就拜偶像。这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从前他所做的那些事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其实不是他自己做的，他不过是听了这个耶和耶大的话。今天耶和耶大不在以后呢，约阿斯他就随着其他的犹太的领袖就按照他们的吩咐去做。这就是当时约珥所处的一个情景，在那个国中呢，在约和约大去世以后，整个国就随着这个约阿斯就又开始来拜偶像，因此神的话呢就临到了这个约阿斯，所以约阿斯就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极深的一个负担，因为这是犹大国的光景。我们从约珥书呢可以看见这个约珥里面的负担是很强的，他的负担是什么呢？他的负担就是要让犹大国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他的话，因此他说呢，他说国中的民啊都要侧耳而听，他实在有一个心愿，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神的话，因为听见神的话是人转向神的头一个开端，要是没有人能够听见神的话，就没有人能够转向神。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如果要回到神的面前，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虽然我们很可能我们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声音，但是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声音的当中听见神向我们所说的话？如果我们能够听见神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在地上就能够来跟随主。因此他说老年人，他说老年人你要来听哈，他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老年人来听呢？因为他要告诉他们说，在你们中间要发生一件事，这件事情呢在列祖的日子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那只有老年人能够做这个做见证，只有老年人知道这件事情从前发生过没有，因为他所说的一件事情在他们列祖的日子都没有发生过的，因此要老年人起来做这个见证，说约珥所说的这件事情是从前所没有发生过的。那为什么要告诉老年人呢？因为他要让老年人能够传于子，然后子传于孙，然后孙子传于后代，要这件事情在犹大国里面要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要能够知道这个信息。这就是约珥书里面的负担，他有一个极重要的信息要告诉犹大，这件事情是从前没有发生过的，这件事情是需要犹大人的子子孙孙都要明白的一件事。到底是什么事呢？他要告诉他们说有一个蝗灾，在犹大国中有一个蝗灾，那这个蝗灾是非常厉害的，这个蝗灾不是一个蝗灾，这个蝗灾有四次，有四个蝗灾。他怎么说呢？他说呢，第一个呢是茧虫，茧虫要吃，然后茧虫剩下来呢有第二波，第二波叫蝗虫，那蝗虫要吃，那蝗虫剩下来呢就有第三波，第三波叫男子，男子吃过以后呢还有第四波，第四波叫蚂蚱。经过这个四波的蝗灾以后呢，那结果会怎么样呢？他说这个四个蝗灾经过以后呢，整个犹大地要成为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 这是约珥心里面的，他有一个非常重的负担，要告诉犹大人，将来有四波的蝗灾，这个蝗灾过去以后，犹大整个犹大地要成为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好，这是那个时候给犹大的信息。那为什么这个信息要传给子、传给孙、传到后代呢？为什么这个信息今天对我们是重要的呢？这个信息对于我们是什么意义呢？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那个这么多年以前先知对于犹大的预言呢？这个预言在我们今天对我们的话是什么呢？好，那我们就要知道什么叫做荒凉哈。什么叫做荒凉？圣经上里面有一个定义的。你看，如果今天你摘了一个无花果树，啊，你摘一个无花果树，你有一个目的，就是有一天呢，这个无花果树呢会结果子，啊，就像弟兄姊妹，你在你的后院里面种菜的话，你种菜不是为了欣赏，你是盼望那个菜能够长起来。如果你种了番茄的话，你盼望有一天那个番茄可以长出番茄来，哈。那如果你种了无花果树，有一天这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的话呢？那这个无花果树就没有达到当初你栽种这个无花果的这个目的，对吗？啊，没有达到目的。如果一个无花果树不能达到目的的话呢？那在神的眼光里面呢，那个无花果就是荒凉的。这是神对荒凉的一个定义。所以约珥跟犹大人讲这一番话的，他其实他有一个信息的，他那个信息的意思就是说呢，今天犹大国呢是神所栽种的一个无花果树，但是神栽种了以后呢，在这个无花果树里面找不到无花果树，所以呢犹大地是荒凉的，但是犹大人不知道他们是荒凉的，犹大人认为他们是丰富的，因此神要差遣四波的蝗灾，让犹大人看见他们这个犹大地实际上是荒凉的，所以这四个蝗灾经过以后呢，这个犹大地就荒凉了，这个犹大地呢就能够反映出犹大人属灵的光景，所以这是当初的信息，所以这个信息对我们是非常切身的，因为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不管是我们个人的身上或者我们团体的身上，他栽培我们就像栽培一个无花果树一样，所以从个人来讲，从团体来讲，有一天神盼望这个无花果树能够结出那个无花果，那是他栽种的那个目的。那如果在这个无花果树上找不到无花果的话，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无花果是荒凉的，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荒凉，我们认为自己不荒凉的，因此神需要兴起那个环境，让我们看见什么是荒凉，让我们外面的情形和我们里面的情形能够一致，这就是约珥的信息。所以这个信息呢是非常的宝贵的，这个信息呢也是对我们所说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如果达到的话，我们就不荒凉的，如果那个目的没有达到的话，无论我们的叶子有多少，从神的眼光来讲，这棵树是荒凉的。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今天我如果是一个无花果树的话，在神的眼光里面，我是荒凉的呢，还是结果子？这是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一件事情。今天神不看我们的叶子有多少，当一个无花果树被种来以后呢，有可能它长许多叶子的，但是不一定结果子的。神不是看叶子，叶子是我们信主以后呢，多年以后我们得到许许多多的属灵的知识，那个是叶子。在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也知道许多这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所有的表现，那我们也会表现，我们也能够让人看我们觉得我们像一个基督徒， 这个是叶子。但是神来栽种我们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要得着叶子。神栽种葡萄无花果树只有一个目的，他要得到无花果。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叶子，什么是无花果。如果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无花果，什么是叶子的话呢，或许有一天呢，我们认为自己蛮好的，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叶子，没有无花果的。那这样呢，有一天当这个神来到这个无花果树面前来寻找无花果的时候呢，他就会失望了。因此我们需要知道，那什么是无花果呢？什么是果子呢？到底神要找什么呢？这个是约珥告诉我们的。约珥告诉我们什么是果子。他说呢，他说树纪和奠纪在你们中间断绝了。换一句话说呢，约珥告诉他们说呢，神在你们中间呢，他所要得着的是树纪和奠纪。树纪和奠纪是神要找的那个无花果，但是在你们中间断绝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早晨呢，我们就需要知道到底什么是无花果，到底什么是树纪，什么是奠纪，到底神要寻找什么。因此我们在这样一个末了的日子，我们在预备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有准备，以免到了那一日，当主来到这个无花果树面前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无花果树满了叶子，没有果子。那什么是树纪，什么是奠纪呢？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哈，这个树纪哈，就是细面做的，从细面开始。好，但是不只是细面，这里面要加上乳香的。不但要加上这个乳香呢，这里面呢，还要加上油的，这里面是有油的。然后油和乳香把这个细面调了以后呢，要做成饼。然后这个饼要馅的时候呢，它是要配盐而馅的，一定要有盐的。另外一点呢，这个饼的里面呢不能有一点的酵的，完全都不能有酵的，这个叫做素祭。这是在以色列人献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祭，因为有许多的祭都要用素祭来同献的，所以素祭叫做同献的祭。所以你如果要献燔祭的时候呢，一定要献素祭的。如果你读以色列的节期的时候，献祭的时候呢，是素祭是不可能缺少的。你如果没有素祭的话，你也不能献燔祭，所以它叫同献的祭。那素祭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我想这个我们大家应当都非常清楚，因为那个细面是从那个麦子做出来的，麦子需要经过压榨，需要磨，最后磨成细粉啊。所以这个细面呢，在圣经里面总是代表那个基督为我们舍命的那个生命，那个牺牲的那个生命。为我们众人舍掉他的性命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是那个细面的一个代表。那个油呢，这个油总是代表那个恩膏的。所以我们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在他里面的那个恩膏是没有限量的，就像在当日受浸的时候呢，就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到他的身上。所以这个生命不但是一个完全牺牲的生命，亦是有丰满恩膏的生命，充满 圣灵的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里面有乳香啊，那乳香代表什么呢？在圣经里面，香呢是代表那个一个祷告。所以这个乳香就代表这个生命呢，他的职事是大祭司长远在宝座右边为我们祈求，这是大祭司的一个职事，而且是一个永远的职事。这个生命啊，是一个侍奉的生命，是一个代求的生命。那这要献的时候，又要配盐而献。这个盐代表什么呢？这个盐呢，就代表那个基督复活的见证。所以圣经上说，你们要做光，要做盐，光和盐都是见证。在我们在地上如何能够成为见证呢？就是要靠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呢，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见证。那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呢，就是那个盐。所以你看到我们主耶稣的生命呢，是里面呢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从这几点来看呢，都能够指出这个素祭呢是那个基督的完整的生命。 另外呢，它不可以有效，因为这个生命是完全的，这个生命是不能够被玷污的，这个生命是不能衰残的，所以是不能有效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数据是非常清楚的，是预表这耶稣基督的完全的生命。好，那什么叫做献素祭呢？这个献素祭呢是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每一次以色列人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他献祭的时候呢，他一定要献素祭。那有一个属灵的意思了，就表示说今天我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我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呢，不能靠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到耶和华的面前。今天我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呢完全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完全的生命，我是无法到耶和华面前的。所以这个叫做献素祭，这个呢是神所寻找的，神在每一个圣徒 的生活里面来寻找一件事情，是这个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是不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生活在我们在地上，我们侍奉，我们工作，今天我们凭什么是凭着我自己原有的那个生命呢？还是今天我是凭着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呢？如果我今天做每一件事情，我都不凭自己的生命，乃是凭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那我是一个献素祭的人。如果我在地上的生活和我从前没有得救的时候差不多，我只不过是主日的时候呢，我到弟兄姊妹的当中，但是我的生活其实和从前没有两样，那样呢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没有素祭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做过很多的事情，你是凭什么来做那些事情呢？是凭着你自己天然的生命呢，还是凭耶稣基督呢复活的生命呢？今天你在家庭里面和你的妻子你的丈夫相处的时候，你是凭什么和他们相处呢？是凭着你自己的聪明智慧和你的习惯和你的经验呢，还是你凭着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呢？今天你在弟兄姊妹当中侍奉的时候，你凭什么来侍奉呢？是凭着你自己的能力你的智慧呢，还是你知道我凭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可以献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什么都不能做，这叫做献素祭。这就是素祭，神在我们当中要寻找的，就是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他是这样来生活的，他是这样来侍奉的，他是这样来在家庭生活，他是这样来教导他的儿女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凭自己的力量来教导儿女吗？其实我们不能，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能力智慧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今天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要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一切都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因此当耶和华来在犹大全地来看的时候，他说素祭已经断绝了。为什么素祭已经断绝了？因为耶和耶大已经死了，耶和耶大是犹大唯一的一个素祭，在整个犹大国里面，那个时候只有耶和耶大一个人他是这样生活的。因此当耶和耶大还在的时候，整个犹大国能够维持一个情景，是能够讨神喜悦的。但是耶和耶大一去世的时候，那个素祭就断绝了，所以在那个国家里面再也找不到素祭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素祭。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知道这样来预备主的再来。今天不在乎我在外面做些什么事情啊，当然能够做事也是为神服事是非常好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做那些事的时候你凭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智慧来做的话，那都不是素祭。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今天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什么都不能做的，根本不是我能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和认识呢，来生活，来侍奉，在地上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主啊，我离了你，我就什么都不能做。这样呢，我在地上就有一个素祭，我是有素祭的人。 这是神所要寻找的。今天如果这是神所要寻找的，在我们中间他能够 找到数据吗？第二，惦记。数据和惦记都断绝，那什么是惦记呢？好，这个惦记哈，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的非常早，你知道在利未记以前就有了。我们就总觉得只有利未记 才开始有各样的记啊，其实这个惦记啊，远在利未记以前。这个惦记出现在创世纪里面，在创世纪里面就有这个惦记，在那个燔祭啊等等都还没有出来以前呢，就有这个惦记。那惦记第一个惦记是谁献的呢？到底谁是头一个献惦记的人呢？头一个献惦记的人是雅各。什么时候雅各献了那个惦记呢？是有一次神呼召这雅各回到那个伯特利。伯特利是他头一次那里神向他显现的地方，是他逃他的哥哥以扫在旷野睡觉了的那个地方，神向他显现，那个地方就是伯特利。很多年以后呢，神又呼召雅各说，你回到那个伯特利，在那里面要盖一个坛。后来回到了那个地方呢，他就在那里立了一个石柱。立了一个石柱以后呢，他就把一杯酒浇在那个石柱上，叫奠基。那个是头一次圣经上提到奠基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神说，你的名字要叫做以色列，不要叫雅各了。那是什么意思呢？他把那个地方取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呢就是神的家，他在那里立了一个柱子，那个柱子就代表神的家，因为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那个柱子就代表神的家。那把一个酒倒在那个神的家是什么意思呢？那就代表说，我雅各以后叫以色列，我就是这一杯酒。这一杯酒活在这个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那个柱子，所以我把这个酒呢就倒在那个柱子上。这就是雅各那天所做的事。在那一天呢，神向这个雅各呢启示出来一件事，就是神在雅各身上要找一件东西，就要找奠基。雅各这一生为什么而活呢？在为着那个柱子而活，因为神要借着雅各要建立一个家叫以色列，那是神在雅各身上所要得着的。所以当雅各听了神的呼召以后呢，他回答主的呼召，就是把那个奠基献在那个上面，表示说雅各把他自己余下的生命投在这件事情上，投在神的旨意身上，投在神的家身上，因此他献了那个奠基。这就是奠基的意义。奠基就代表今天我不但是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而活，并且我的生命呢乃是为了这个柱子而活，我的生命乃是为了神的家而活。所以在新约里面保罗也是这样，你记不记得当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在他快要去世的时候，他告诉提摩太说呢，他说啊，我被交奠的时候快到了，我离世的时候快到了。保罗就把自己比作那一杯酒，就这个酒呢乃是为了神的家，这个酒要被交奠的时候到了。所以保罗本身呢，他也用了这个奠祭来诉说他一生的侍奉。所以奠祭呢，什么叫奠祭？就是有人在地上，他把他在地上的生活为着神的家而活，那这样这个人就是一个奠祭。所以以色列人当中啊，犹大国没有奠祭了，奠祭断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以赫一大死了，以色列大是犹大国唯一的一个奠基。为什么知道他是唯一的奠基？耶和耶大如果他自己要做犹大王的话，他可以的，他能够把这个七岁的孩子当做犹大国的王，他难道自己不能做王吗？他自己做王啊，比这个弗约阿斯做王还要容易一点，因为约阿斯才七岁。所以你知道他有六年的时间把这个约阿斯藏在那里， 没有一年是为了自己的。他为了要为犹大国保持那个正统，他付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不是为自己的。为什么？为了神的家。所以耶和华呢是一个奠基，他是犹大国的唯一的一个奠基。所以等到耶和华死了以后呢，不但数据断绝了，连奠基也断绝了。所以整个犹大国没有数据呢，也没有奠基。所以呢，这就是这个约珥的信息。约珥的信息就是你们当中没有数据了，也没有奠基了，这就是荒凉的光景。没有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没有无花果了。因此呢，你们会碰到这四个蝗灾，让整个犹大地都荒凉了。而这个荒凉不过是显出整个犹大真实的光景。所以数祭和奠祭叫做同献的祭。所以你仔细读在以色列人的那个献祭的各种条例里面呢，这数祭和奠祭都是摆在一起的。数祭和奠祭好像不可分的，的确是的。今天我们里面要有那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为着神的家，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分的。如果你真的有复活的生命的话，这个生命一定是为着神的家的。如果你真的为了神的家的话，你必须要有复活的生命，这两件事情绝对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很不容易说有一个人是数祭但不是奠祭的，也很难说有一个人是奠祭不是数祭的。所以数祭和奠祭是不能分的。所以有数祭的人必定是奠祭，有奠祭的人也必定是数祭。里面真有复活的生命的话，一定是为了神的家的。一个人若是为了神的家的，里面必然是有复活的生命。所以这就是那个无花果。好，那如果不结果子，这有没有后果呢？然后我们大家都想知道啊。那如果没有无花果会怎么样？没有无花果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我想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主耶稣说有一个人摘了一个无花果树在葡萄园里面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三年之久，这个主人在无花果树前找果子找不到，三年都找不到。所以这个主人就跟管园的说呢，把这个树砍了吧，不要白占地主。好，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就是那管园子的人就很有怜悯，他说暂时不要砍了，今年不要砍，今年留着，等我把这个地掘开了再加上一点粪，如果他能结果树就罢了，如果不能结的话呢，那再砍。这是主的话哈，主的话是这样说的。所以这有结果的，这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的话是有结果的。所以约珥就告诉他们说，这个是有结果的。什么时候有结果呢？就是有一个日子叫耶和华的日子。所以约珥就告诉他们，有一天呢，这一天叫做耶和华的日子，这天要临到了。这个日子要临到了，这个日子的时候呢，这个主人要到无花果树的面前呢，来寻找这个无花果。如果没有这个无花果的话呢，这个无花果树要被砍掉的。这是约珥的信息啊。所以他说这个日子呢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呢，那个无花果树呢是会被砍的，这个日子呢是一个日子决定的日子。在三年的时候本来就要做决定了，但是那管园子的人为这个无花果树求怜悯，所以呢就暂时那个日子没有临到。但是有一天呢叫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那一天呢这个事情要有决定的。那一天的日子叫决定的日子。那一天如果说这个无花果树仍然不结果子的话呢，那个无花果树是要被砍掉的。这就是约珥的信息啊。所以整个约珥书哈就有这样的一个信息。一个信息就是因为你们里面是荒凉的，所以你们外面也要经过这个荒凉。第二，这个荒凉是有结果的。如果无花果树不结无花果的话，有一天呢这个无花果树呢被砍掉的。好，那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这个信息相当的严厉，对不对？好，相当的这个让人紧张，对吧？ 但是我问弟兄姊妹，当犹太人听了这个信息以后，悔改了没有？没有哈。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呢？哎，要是我的话，早就悔改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法哈？要是我的话，早就悔改了。但是犹太人没有悔改，怎么可能没有悔改呢？我觉得这个信息很让人害怕嘛，对不对？因为有一天那个日子要来到了，这个没有无花果的话呢，那个树要被砍的。它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犹太人没有悔改。那你说后来那个蝗灾来了以后，那个茧虫来了以后，吃掉了一大堆东西，他们悔改了没有？茧虫来了以后悔改了没有？没有悔改啊，奇不奇怪啊？然后呢，后面的第二波又过了，第二波过了以后，蝗虫过了，悔改了没有呢？没有悔改啊。然后第三波又来了，第三波是男子也来了，到最后呢，蚂蚱也来了，真的都来了，这四波都来了，对，这个茧虫呢，可能是亚述人啊，真的把他们都吃了。然后呢，蝗虫呢，巴比伦人来又把他们都吃了。男子呢是希腊人，蚂蚱呢是罗马人，这些人都来了，把他们都吃得一塌糊涂，真是荒凉。但是犹太人悔改了吗？没有悔改。犹大地荒凉了吗？真是荒凉了。但是悔改了没有呢？没有悔改。这因此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他们不悔改？到底他们怎么样才能悔改呢？其实我们蛮能够理解的，因为我们也是这样。他们怎么样不容易悔改，我们也是怎样 不容易悔改。所以我们读这个小先知的时候呢，真是能够读到我们自己的经历的里面。人悔改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有一些事情呢，可能在我们身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可能我们经过了这个茧虫、男子、蝗虫、蚂蚱，但是我们还没有悔改呢。那怎么才能悔改呢？这样的话，这个有什么希望哈？你想看一个神还能够做什么事让犹大人悔改呢？我们感谢神呢，这就是神的怜悯。你知道吗？约珥书里面就看到神极大的怜悯，神根本就知道犹太人的难处，神也知道我们的难处。今天我们是不能悔改的一般人呢。今天我们要是按照我们的天然的一个人呢，我们这样的人是不能悔改的。所以要怎么办呢？为了要让人能够悔改，神又做了一件事。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要叫万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子女。”弟兄姊妹们，连悔改的能力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让人有悔改的能力。所以你看见了，到五旬节以后，那些犹太人悔改了。为什么？因为圣灵，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中间。一直到五旬节以后，他们听见了这个属实的这个话的时候呢，他们就扎心了。从前怎么讲也不扎心了，从前听耶稣讲话他们也不扎心了，但是现在五旬节之后，这个听了渔夫讲话他们扎心了，悔改。为什么？圣灵的工作。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这一般人呢，按照天然来讲是不能悔改的，我没有悔改的能力的。今天要我们真是能够悔改，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为什么他们不能悔改呢？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 他们不知道约珥在讲什么。约珥讲了半天了，他们并不明白，他们不知道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其实我们常常听了很多的话哈，我们也听过很多的信息，但是我们就像犹大人一样，我们听了但是还是不明白神的心意，不知道神在地上到底要找什么，我们不知道谁要的是素祭，也不知道谁要的是奠祭。那为什么后来知道了呢？因为当圣灵来了以后呢，圣灵是一个知识和智慧和启示的灵，当圣灵来了以后呢，他们当中呢，连的儿女都能够说预言了。从前约珥说预言他们听不懂，但圣灵来以后，他们的自己的儿女就小孩都要说预言，换句话说连小孩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在新约里面他说从最小的到最自大的都要认识神，只有圣灵能够做这个工作。如果圣灵不在我们中间工作的话，我们听再多的信息仍然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就需要圣灵临到我们，所以我们里面能够有一个开启，突然之间啊，我们从前所听的道我们都明白了。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你听过很多很多道其实你都不明白，等到有一天啊，那个圣灵开启你的时候，一开启你发现你通通明白了，从前所听到很多道你通都明白了。这是主的怜悯啊，这是主的怜悯。他们不但不知道神的心意，他们也没有办法看见异象。约珥跟他们讲过，他说你们如果悔改的话，有一天那个大山啊，大山会流出那个甜酒的。这个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想象。小山要 流出牛奶，大山要流出酒，小山要流出奶。他们听了这个话以后，他完全不能明白。他们没有办法看见那个将来的那个神要给他们的那个意象。但是感谢主，当圣灵来的时候呢，他们的老年人就要做异梦，所以老年人就要做异梦，异梦就是可以看见了，突然间那个意象他们心里面就清楚了。所以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明白神的心意，来看见那个意象，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除了圣灵能够做这个事情以外呢，没有人能够做这个事情。所以约珥说你们不要光撕裂衣服，要撕裂心肠。撕裂衣服是人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撕裂心肠是只有圣灵能够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撕裂心肠的，除非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工作。因此在五旬节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扎心呢？因为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撕裂他们的心肠，这才是真实的悔改。所以一个真实的悔改实在需要圣灵的工作。因此呢，当他们约珥就这样预言，他说如果你们有真实的悔改的话，那你们要怎么样呢？你们要自洁。那怎么自洁呢？他说所有的人都要自洁，连那个老的要，不管是那个老的也好，和那个小的也好，甚至那个孩童，甚至那个婴儿，甚至那个刚刚结婚的新郎和新郎都要自洁。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我们有这个需要要洁净啊，但是人的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洁净的，人不能够使自己圣洁，圣洁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能够让我们成为圣洁，只有圣灵能够让我们这个人成为那个素祭，人自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做成素祭的，这要圣灵的工作。另外呢，又说了，他说呢，如果你们肯悔改的话，那你们就要到一个地方，就在那个在祭坛和那个廊子的中间，要在那里哭泣。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的时候啊，从祭坛到那圣殿中间呢，有一个廊子的，那个地方呢是祭司祷告的地方。祭司在侍奉以前呢，要到那个地方祷告的。那为什么这些人会到那里去哭泣呢？今天我们天然的人啊，是没有办法到那边去哭泣的，无论我们怎么鼓励，都很不容易让一个人甘心情愿跑到那个地方去的。除非有圣灵的工作，他一个人被圣灵感动以后，他成为一个奠祭以后，自然而然他会到那个地方去哭泣的。 因为他知道只有在那个地方他能够真正的把自己像奠祭一样交在那个石头上。所以神在犹大人当中找的就是这两件东西，而这两件东西都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领导我们的时候，自然而然这个人就成为素祭了。当圣灵在这个人身上真实工作了，真实的工作以后，这个人自然而然就成为奠祭了，他就能够自洁了。不是他自己能做什么，圣灵就让他能够圣洁。不是他这个人比别人好，而是他是一个奠祭，自然而然他就愿意到那个地方为神的家哭泣。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能够在神的百姓当中做这个荣耀的工作。然后约珥又讲了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啊，也是充满了神的怜悯。他说虽然你们这个四个蝗灾哈，把你们很多的年日都吃掉了，但是他说不要紧啊，他说这个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如果你们肯悔改的话，都要还给你们。这句话非常宝贵啊，多有怜悯和慈爱啊，多么蛮有盼望的一句话啊。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的，因为我们都在以往的年日里面都被蝗虫吃掉了很多年日。我想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承认，在以往的日子里面，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都吃掉我们很多日子。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应许，如果今天在主的恩典的里面，我们可以在圣灵的里面来真实的悔改，不追求那些无花果树的叶子，单单追求这无花果。如果我们今天愿意这样的悔改的话，从前所失去的年日主都要还给我们的，多好。这就是怜悯啊，这就是神的怜悯啊，这是约珥书里面看到了神极大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听见这个约珥的话，虽然他在多少年以前讲的话，如果今天圣灵能够借着约珥的话来说在我们里面的话，然后我们看见原来神所寻找的是素祭和奠祭，原来我里面缺少的也是素祭和奠祭，但是神有一个极大的怜悯。如果今天我听见这个话，在圣灵的里面让圣灵来撕裂我的心肠的话，那我很有希望的。不但圣灵能够让我成为素祭，圣灵也能够让我成为奠祭。不但如此，往年被蝗虫、被马蚱、被男子、被茧虫所吃掉那些年日，主都要补还给我的，多好！只有神有这样大的怜悯啊！所以盼望今天我们能够听见约珥的声音，听见这个宝贵的话语，听见这个话语里面神的极大的一个怜悯。神没有放弃我们，哎，你说那神不没有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个无花果树砍了？砍了不就完了吗？你要记得，神说呢，就是这个无花果被砍了以后呢，也要把这个柴从火中里面捡出来的。所以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那个犹大果然被砍了，果然被丢在火中了，但是神又把他们捡回来了。从火中里面要捡出一根柴，所以神就对那个大祭司约书亚在他面前的时候，就对撒旦说：“这是我从火中里面捡出来的一根柴。”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怜悯。是的，有一天呢，那个无花果树是要被砍的，但是就是被砍了以后丢在火里面，有一天呢，神还要把那个柴要从火里面捡出来的。这是神极大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呢，一方面看神的审判，另外一方面呢处处是神的怜悯。那我们真是被神的 那个怜悯所感动，能够听见这些先知的声音，这些先知的声音当日如何在那个旷野的里面，今天也同样的借着圣灵能够受在我们的当中。但是我们何等盼望今天在圣灵的恩典的里面，我们能够听见这约珥的声音，能够起来做一个真实悔改的人，好叫神的家里面不缺少数据，更不缺少惦记。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的恩典，是吧？我们今天实在活在一个末了的日子当中，我们也知道那主来的日子近了，因此我们把众圣徒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知道如何预备主的再来，也知道主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是如何，主在我们当中所寻找的是什么，好像我们在我们地上的日子里面真是在圣灵的当中学习做一个常常转向神的人，常常回到主面前，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成他所要做的工作，圣灵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做成他所要做成的工作，让神的家中里面有充满了各样的数据和各种的奠基，让我们有一天真的是见主的时候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主的手中，对吧？但圣灵能够继续成为那个话语里面的那个亮光，让我们今天能够听见约珥的声音。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